拜清德将中共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之后，美国今日再羞辱中共，派出美国在台协会外交官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而赖清德亦都迅速出手，国民党总召傅昆萁遭到调查。今日美国要求联合国机构填表，内容涉及边个喺度挺共反美，川普一招仍够揾石月，南韩或被列为敏感国家。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3月15日，礼拜六。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转发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3月13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对中共重拳出击，不单止首次定调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还为了防止中共进一步渗透，恢复了台湾的军法审判。在14日，国民党总召傅昆萁疑似涉反渗透法遭到调查。同一时间，美国议员克鲁兹震撼发声，美将要扩大军事投资，直接面对中共千年威胁。专家亦都建议台湾必须发展核武来威胁中共。13日，赖清德召集国安会议，提出应对中共渗透五大国安威胁的17项策略。赖清德还首度定调中共是境外的敌对势力，这个令到中共即刻弹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强硬回应，玩火者必自焚，绝不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下空间。中共国台办话音未落，在14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在川普总统提名的驻华大使柏杜等待参议院确认期间，美国将任命在台协会现任政治组组长姆安尼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他会领导美国驻中国的使团，等在台协会的重量级外交官领导美国驻中使馆，这个对中共来讲是重要的一击。另外，就在赖清德刚刚宣布一系列重拳打击中共对台的各类间谍活动之后，国民党总召傅昆萁因为涉嫌反渗透法被台北地检署调查。名嘴温朗东2月提告傅昆萁和战天下公司负责人合谋，在2024年立委选举之前曾经赠送竞选小礼物给同党立委候选人，而小礼物是受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来源中共资助的。另外，为了取得总召一职，还发放竞选小礼物给蓝营立委，涉商业会计法、反渗透法和刑法投票贿赂等罪，案件总在持续调查当中。14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发声，要赖清德收回境外敌对势力的讲法，并且强调不要陷国家和人民于不义与苦难。网络评论人张天亮分析，赖清德定性中共是台湾的境外敌对势力之后，台湾在应对中共的政策上或者在法律的制定方面就会相当明确，不会再模糊，会做出一个大的转向。赖清德上台之后已经体会到立法院对他的阻滞，并不是一个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目的就是要瘫痪赖清德政府的行政权。同一时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12日接受三立记者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如果爆发台海战争，全世界的经济伤害会超过全球 GDP 的10%，比二战更加严重，所以不单止是美国，越来越多国家注意到台湾的重要性。美国资深参议员克鲁兹今个礼拜在霍士采访的时候发出震撼声音，他严正警告来自中共军事与经济的野心，并且主张美国扩大军事投资，提升国防实力，直面中共的千年威胁。他说，中共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中共的目标是全球统治，军事经济双管齐下，正在进行一场1000年的战争。他提到，中共通过间谍活动和宣传战在各个领域和美国对抗。克鲁兹提醒，美国急需全面战略，效仿列根总统对抗苏联的策略。 在不开战的情况下赢得冷战。他表示即将推动立法来增加1500亿国防预算，因为避免战争的最佳方式就是投资军事，令到敌人不够胆轻举妄动。他认为中共惧怕川普，这个正是优势。另外，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成先生发表文章说，面对中共穷凶极恶的对台威胁，台湾必须严肃思考发展核武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他说，拥核自保是台湾安全的加盖保护，亦是扭转台中之间不对称的战力失衡，建构台中之间核稳定冷和平的关键时机。宋国成分析，从过去到现在，台中之间传统军力的对比太过悬殊，更何况中共是一个有核的国家，台湾拥核是以势博大的思维，亦即是令到侵略者不够胆发动战争。乌克兰对台湾的警惕就是无核国家与有核国家的宿命对决。他提到，谷立言近日表示，美国可以为台湾提供液化天然气、核能等的能源。虽然这里核能是指民生核能，但台湾早已经有民转军的转换能力。问题在于美国对台湾重启核武的立场转变。他认为美国最近出现一种保美论，就是台湾不值得美国和中共交战，除非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来减轻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负担。这个是一种暗示或者是鼓励台湾拥核自保的信号。换句话说，台湾在美国的核保护之下启动核武发展，就能够扭转台中之间的不对称战力。对于台湾拥有核武，你怎样看呢？你觉得是否可行？欢迎大家留言。14号，清算联合国，川普开出第一枪。川普政府要求接受或者发放美国资金的联合国机构填写问卷，披露自己机构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美立场有没有关系。美联社根据调查问卷的副本和美国与联合国官员透露出的消息显示，川普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披露各项与共产主义等的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署以及最近被解散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都收到了这份问卷。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政府发放问卷的范围，但这份问卷已经由一名现任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员工、一名美国官员和3名联合国官员证实。问卷调查了川普政府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是否有任何目的推动多元、平等、包容的工作。问卷还要求受访联合国机构确认他们旗下的计划不是气候或者环境正义类别的。这个机构是否鼓励言论自由，并且不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政党，或者是任何宣扬反美信念的政党有关系或者是合作。问卷的第二部分就要求受访机构针对一些问题，包括计划对防范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有什么影响，对抗衡包括中共在内的恶意影响有几大的直接影响等，给予从无影响到重大影响不等的评分。而亲共和不符合川普政府理念的机构，预计美国将会削减它的资金援助。在南韩法院即将就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做出裁决之际，美国能源部考虑将南韩列入中共北韩一类敏感国家名单的消息传了出来，这个引发南韩政界的忧虑。有专家指出，美国这个行动传达了希望南韩尽快结束弹劾局面，恢复正常国政运作的讯息。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3月11日在国会会议上就美国能源部考虑将南韩列入敏感国家名单一事表示，正在了解情况，美国还未最后确定。他表示南韩方面已经从其他管道提出交涉，而美国能源部说正在重新掌握情况。美国目前还未有人可以讲明具体背景和原因，大概会在内部掌握情况之后再和南韩进行商讨。南韩是美国的同盟国，被考虑列入敏感国家名单非常之罕见。之前美国并没有和南韩政府共享任何有关敏感国家的情报。 南韩消息人士十号透露，美国能源部似乎正喺度就4月15号起将南韩列为敏感国家嘅方案征求旗下研究所等机构嘅意见。另外有消息话，美国能源部向研究机构发送嘅公文中写入咗将南韩等四个国家新列入敏感国家名单嘅方案。目前被列入美国敏感国家名单嘅有中、俄、北韩等。根据美国设定的敏感国家是指由于政策原因需要特别考虑的国家，一些国家可能因为国家安全、核不扩散、地区不稳定、威胁经济安全或支持极端主义等原因而被列入名单。这份名单由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情报和反间谍办公室保管。南韩方面担心，如果南韩被正式列为敏感国家，以后南韩研究人员参与美国国家研究机构和大学核能、人工智能、量子等尖端技术研究的难度将会大幅上升。3月11号，南韩朝野共同表决通过了支持韩美同盟的决议案。决议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再次确认韩美同盟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的基础。在川普政府之下，支持韩美之间在所有领域为韩美同盟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和政策等的内容。另外，为了加强韩美同盟，10号南韩国会还首次成立了韩美议员联盟。由南韩162名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韩美议员联盟，计划今后通过韩美议会之间的定期对话，加强韩美两国协调合作，增强政策合力。在之前2022年和2024年，南韩国会都分别成立由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韩中议员联盟，并且积极与中共当局进行交流，曾经引发亲中共的争议。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在议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中表示，从南韩的政治状况来看，美日韩三方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还不确定。他对南韩弹劾政局下的政治状况和韩美日同盟联系起来表示出担忧。这个是川普政府上台之后首次有高层人士公开对南韩表示忧虑。另外，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约瑟夫·允10号出席韩美议员联盟成立大会的时候发表讲话，他强调中共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在经贸和国家安全领域，南韩的对中立场要与美方完全保持一致。这个表明美国明确表态需要一位反共亲美的领导人。南韩前统一研究院院长金泰宇对大纪元表示，美国能源部考虑将南韩列入敏感国家名单，这个与南韩目前的政治情况有关。南韩法院将在3月中旬就弹劾案做出判决。如果通过弹劾案，尹锡悦将会落台，南韩将在5月中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如果宪法法院驳回，尹锡悦将即刻复职。美国的态度传达了希望南韩尽快结束弹劾局面，给尹锡悦尽快复职的讯息。外界认为中共渗透南韩和干预南韩选举问题，一直是尹锡悦实施戒严令和他遭遇弹劾案的焦点。尹锡悦敌视北韩、中共和俄罗斯，坚持以美日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而南韩在野党主张亲中和亲北韩的路线。如果亲共的在野党掌权，那美韩合作解体，因为这个关系到整个印太地区对中共的部署，美国不会再和南韩共享情报。美国司法部13号向最高法院提交紧急申请，要求大法官缩细马里兰州、麻省和华盛顿州地区法官发出的全国禁令范围。这三个州的联邦法院先后挡下了川普上任首日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还有三家上诉法院亦都驳回了政府的上诉。司法部主张下级法院针对出生公民权做出的裁决和禁令只能够在局部地区生效，不应该在全国范围使用。而川普的行政命令拒绝给予2月19号以后出世而且父母是非法或者暂时入境者公民的身份，亦都禁止美国机构颁发任何承认这一类婴儿公民身份的文件。 目前全美大约有20多个州和部分个人和团体针对川普的行政命令提出控告。他们说行政令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接受任何在美国境内出世者为公民的承诺。司法部代理诉讼次长哈里斯向最高法院大法官提交的紧急申请说，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命令应该对全国所有人生效，个别法官的裁决无权对全国生效。哈里斯希望最高法院限制下级法院裁决的实施范围只是局限在对川普命令提告的个人或者团体，以及那些住在提出法律挑战的民主党州居民，但最高法院从未对这件事做出裁决。副总统曼斯13号表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以及持有学生签证的人享有的权利是不同的，即使是绿卡持有者亦都没有无限期留在美国的权利。曼斯认为部分持学生签证的人可能会因为被美国视为不适合继续留在美国而遭到驱逐。在1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日撤销更多学生的签证。马斯克是大斩联邦政府机关开支和人力之后，12号突访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局，这个引发外界猜测。彭博社报道说，马斯克12号突访国安局，受到局长兼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霍格的接待。国安声明，这个是马斯克担任川普特别顾问以来首次造访国家安全局，将同重要顾问会面，确保我们立场一致。马斯克在特访国安局前一个礼拜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国安局需要大幅改革。近日，中央情报局局长雷德克里夫向员工提供了自愿离职方案，目的是令到 CIA 更加专注于中共等优先工作，同埋协助川普推动精简联邦政府。马斯克为了政府瘦身，亦都惹火上身。马斯克已经公开点名五个团体策划了反特斯拉的抗议，分别是麻烦制造者、中断项目、崛起与抵抗、不可分割项目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其中不可分割项目曾经获索罗斯名下基金会高达760万美金的资助。14号，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宣布，一名向特斯拉展厅投掷燃烧瓶的嫌犯已经被逮捕。他说，如果你打算店 Tesla 去经销店做任何事，你最好小心，因为我们会追查你，以极端主义罪名起诉。这些人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以上就是今日北美快报的内容，好多谢你的收睇，欢迎你点赞、留言、转发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见。